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4年12月22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各部队利用寒冬天后组织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砥砺官兵战斗意志，锤炼胜战本领；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就美方发布2024年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发表谈话；
新闻聚焦，中国第23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完成轮换部署，开始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
环球军情，也门胡塞武装宣布使用高超音速弹道导弹打击以色列目标；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推出开播5周年特别报道，今天请听退伍不退色，再创新辉煌。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是我国24节气中的冬至，标志着寒冷时节的开始，天寒地冻日正是练兵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牢记职责使命，利用寒冬天后组织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昂扬士气，砥砺战斗意志，锤炼胜战本领，忠诚守护祖国安宁和人民幸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辰的综合报道。
黑防反制冲，左闪上，
冬至当天寒风凛冽，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训练场上一副热火朝天的练兵景象，官兵们正在组织开展刺杀术训练，喊杀声气势如虹，昂扬士气令人振奋。第71集团军某旅沈正宇：
我们主动迎接寒冬的考验，在寒风凛冽中砥砺意志，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是我们对一朝制敌实战本领的执着追求。
北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不畏严寒，紧贴训练实际和任务属性开展岸港模拟鱼雷攻防训练。
报告天狼，方位075，声道发现目标噪音。
有，战斗警报，准备攻击。
是战斗警报，准备攻击。
官兵们通过模拟战场态势、临机导调、随机出题，各舱室、各站位艇员密切协同，高效完成每一个动作。在寒冷和复杂多变环境中锤炼官兵全方位特勤处置能力。北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龚若凡：
我们在这里坚守站位，就是希望能让千家万户幸福平安，这个时候我们能够不断提升自身专业水平，我感到很幸福。
在北部战区空军地道某旅，部队在冬至这天将寒区支援保障融入实战背景，千里机动至寒区某地域开展冬季研训。
上级命令我部机动至预定地域，遂行机动保障任务。
严寒天气既检验装备性能，更考验官兵士气。官兵们在-20摄氏度的低温条件下开展远距离支援保障演练，进一步锤炼严寒条件下部队支援保障能力。北部战区空军地道某旅高云华：
我们将提高支援保障能力作为目标，进行多科目、多特情演练，锤炼部队支援保障能力。
注意保持间距。
冬至这天，海拔近4000米的昆仑山腹地气温骤降到-30摄氏度。在人迹罕至的茫茫雪山，火箭军某部骑兵连官兵正执行警戒巡逻任务。警戒区域地形复杂，河流、峡谷、峭壁交错纵横，官兵们斗冰雪、战严寒、跨沟壑、趟冰河，以忠诚担当守护壮美山河，护卫大国重器。火箭军某部骑兵连王永浩：
每一次巡逻也都是对我们忠诚意志的淬炼和考验，作为骑兵，我们更应该勇往直前，传承和发扬好高原铁骑精神，守护好身后的万家灯火。
同志们，以上对考核进行了要求，以上要求是否清楚？
清楚。
数九隆冬日，练兵正当时。冬至到来，武警陕西总队安康支队扎实开展练兵活动，磨砺官兵顽强意志，苦练胜战本领。武警浙江总队温州支队举办群众性创破纪录比武竞赛活动，来自基层一线的数十名训练尖兵齐聚一堂，围绕3000米跑和限时防爆弹投准等9个科目展开激烈角逐。记者看到参赛官兵们不畏严寒，奋勇争先，充分展示过硬的军事技能和顽强的战斗精神。武警浙江总队温州支队陈子娃：
我们结合驻地冬季气候特点，所以以战理训，以彼速训，警应官兵在寒冷条件下的技能训练水平，立即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新民导向，为下部履行职责使命打下坚实基础。
本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昨天就美方发布2024年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发表谈话。近日，美国国防部发布2024年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曲解中国国防政策，臆测中国军力发展，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对中国军队极尽造谣抹黑之能事，渲染鼓噪所谓中国军事威胁言论，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方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积极履行大国军队国际责任，用实际行动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反而是美国利用军事优势维护单极霸权，强行推行政权更迭，煽动颜色革命，动辄极限施压。近年来，非法对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等国发动战争和军事行动，造成极为严重的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导致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造成数十万人死亡，数百万人受伤，数千万人流离失所。事实证明，美方军事战略的对抗性、进攻性和冒险性日益加剧，试战成瘾的美国已成为国际秩序的最大破坏者，全球安全的最大威胁者。中国的核政策在所有核武器国家中最具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我们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政策，始终把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我们发展核武器不是为了威胁别国，而是为了防御和自卫，维护国家战略安全。反观美方，拥有世界最大最先进核武库，却仍顽固坚持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投入巨资升级三位一体核力量，近年来更是多次开展次临界核试验，加快推进新型核弹头研制进程。美英澳核潜艇合作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严重破坏国际与地区和平稳定。美方应切实反躬自省，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和集体安全政策中的作用，给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中国人民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谁想把台湾分裂出去，中国人民、中国军队都绝不会答应。中国军队在台湾附近海空域开展演练活动，针对的就是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势力挑衅，是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之举、正义之举。美方加紧与台湾地区军事勾连，通过军售军援加速武装台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只会助长台独的嚣张气焰，推高台海紧张局势，甚至导致冲突和战争。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认清台独分裂的极端危险性，认清引火烧身的严重后果，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停止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势力，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两军关系是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重视两军关系，通过军事外交渠道与美方保持着坦诚有效的沟通，希望美方同我们相向而行，以积极理性的态度看待中国和中国军队的发展，把以和为贵、以稳为重、以信为本作为两军交往的基本遵循，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构建不冲突、不对抗、开放务实合作、逐步积累互信的两军关系，真正当好两国关系发展的稳定基石。二十多年来，美方东拼西凑，年复一年发表此类极具欺骗性、虚伪性的报告，只不过是为其自身军力发展寻找借口，误导舆论。我们敦促美方停止捏造虚假叙事，纠正对华错误认知，推动两国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本台消息，12月16号至21号，中国海警局代表团赴越南河内， 参加中越海警第八次高级别会晤，双方积极评价2024年合作成果，讨论确定了下步合作方向和具体合作项目，并就共同关心的话题充分交换意见。双方一致表示，要深化双边海上执法合作，联合打击海上违法犯罪活动，妥善处置海上突发事件，共同维护海上安全稳定，携手打造地区海上执法合作样板。会后，中国海警局代表团赴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渔监局进行走访会谈，并应邀与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海上执法机构代表团共同参加第二届越南海警与朋友们交流活动。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海军航空大学某团新一批飞行学员近日顺利完成初教阶段首次单飞训练考核，请听特约记者朱进荣、崔航的报道。
还要做工作好，不让东西飞。
随着指挥员的指令发出，学员陈浩然第一个驾驶战机快速升空，进入指定空域。陈浩然按照规定完成多项操作内容后，对阵跑道中心线，精准调整目测，顺利完成了人生首次单飞任务。海军航空大学某团陈浩然：
脱离飞行教官在后舱的庇护，我需要克服内心的紧张，独自去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这对于我而言是一场巨大的挑战，也是必须要经历的蓝天成人礼。完成首次单飞，我迈出自己飞行生涯的关键一步。
海军航空大学某团刘嘉欣说，为确保首次单飞训练安全顺利进行，他们科学详实制定飞行计划，扎实开展地面演练、座舱实习、模拟机演练等地面准备工作。下一步，学员还将进行低空突防、超低空编队等实战化科目训练，打牢飞行技战术基础，全方位提升学员实战意识。
单飞啊，只是飞行之路的一个开始，在日后的带飞教学中，我们教学团队的教官会更加严谨的教学，同时也会将未战育人的教学理念贯穿始终，让学员在未来战场上有信心、有能力保卫祖国的万里海疆。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谭军阳、张博宇报道，当地时间12月19号，中国第23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第二梯队官兵顺利抵达黎巴嫩南部维和任务区，与先期抵达的第一梯队官兵会合，接替第22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至此，我新一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410人全部部署到位。据了解，第23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由多功能工兵分队、建筑工兵分队、医疗分队三支分队组成，由陆军第75集团军南部战区总医院抽组而成，主要担负扫雷排爆、医疗救助、拦线栽桩、道路施工、工程建设、人道主义救援等任务。
记者刘少伟、曹春耀报道，当地时间12月21号，执行和谐使命2024任务的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抵达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继2017年执行和谐使命任务到访后，时隔7年再次访问斯里兰卡。访问期间，医院船将利用主平台开展医疗服务，并开展多样化军事医学交流。此外，任务官兵还将与斯里兰卡海军官兵开展文化联谊活动。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2月23号零时至25号24时，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记者许旭寻、李乐报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某大队近日在雪域高原某综合训练场举行装备授装仪式。仪式现场战车整齐列阵，官兵斗志昂扬。仪式结束后，一辆辆战车转入战备状态，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官兵迅速登上新战车，投入到火热的练兵热潮中，部队遂行应急救援、抢险救灾等多样化能力得到极大提升。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12月21号，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进行了通话，并向奥斯汀通报了前线局势、俄军行动面临的困难以及乌军士兵的需求。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12月20号晚间，据以色列军方消息，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在叙利亚南部马里亚村向当地游行抗议的民众开枪。 乙军称，由于示威民众没有听从乙军要求后退的警告，乙军士兵为消除所谓威胁，向一名抗议民众的腿部开枪。乙军还表示，以色列不会干预叙利亚的内部局势，但是会继续采取行动保护以色列的安全。
总台记者朱云翔、张卓雅报道。当地时间12月2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宣布发射巴勒斯坦二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目标。21号凌晨，以色列中部地区响起防空警报，以色列军方随即证实对一枚来自也门的导弹拦截失败。随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瑟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以色列防空系统对也门高超音速导弹的拦截失败。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为报道退役军人生活，展示退役军人风采，总台国防时空从2019年11月2号起，在每周日的节目中推出《中国退役军人》栏目。如今，中国退役军人栏目已经陪伴广大听众走过了五年时间。今天的深度报道，请听总台央广中国退役军人栏目开播五周年特别报道，退伍不褪色，再创新辉煌。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杨红、张建栋，播音朱江。
每周日的清晨六点，也许你刚刚睁开惺忪的睡眼，也许你正在烹制美味的早餐，也许你正坚守在岗位迎接黎明。这个时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节目《中国退役军人》栏目就像一位老朋友如约而至。通过电波，你会收听到来自全国各地优秀退役军人的军旅往事，了解到他们退役后不忘初心、拼搏奉献的精彩人生。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主编杨红，
五年来啊，我们栏目一共采访和报道了200多位优秀的退役军人，节目播出后引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广大受众从他们身上看到的退役军人啊不忘本色再做奉献的新时代风采。他们虽然脱下了军装，但依然是最可爱的人，他们曾经的军旅守望和退役后的拼搏奉献，都是推动我们社会前行的一份坚定力量。
栏目开播以来，推出了多组系列报道。2020年，在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推出系列报道《归来》，多名记者分别奔赴新疆、湖南、陕西、四川、江苏等地，采访报道8位经历不同的抗美援朝老兵，向人们讲述了他们战场归来大半个世纪鲜为人知的精彩故事。2022年，当我们得知在归来系列中报道过的抗美援朝老兵李宇村因病去世的消息时，心里十分悲痛。老人在接受采访时的铿锵话语再次在我们耳边响起。
我是亲身参加抗美援朝的经历者，我有责任有义务将抗美援朝的精神传承下去。
对党忠诚是退役军人最坚实的人生底色。2021年5月，中国退役军人栏目推出了庆祝建党100周年系列报道《忠诚》，集中报道了12位退役军人忠诚于党、服务人民的感人事迹。第一集讲述了原南京军区某师政治部主任吴慧芳自主择业回到老家张家港永联村，带领家乡父老乡亲逐梦小康的故事。几年过去了，当时采访吴慧芳的录音听起来依旧让人热血沸腾。
作为一个党员，使命责任就是带着农民兄弟共同富裕。我觉得从军营到农村，变的是岗位，但不变的是使命、责任和初心。
当过兵的人对军营有着难以忘怀的情感，对战友有着超越时空的感情。在云南采访参战老兵安振江时，当他讲起探望昂学友烈士95岁高龄母亲时的点滴细节，忍不住失声痛哭，记者也跟着几度落泪。采访湖南长沙参战老兵朱玉刚时， 他说自己创业成功后，不仅帮助有困难的退伍老兵，还常年坚持照顾烈士的父母和亲人，为牺牲的战友尽孝。这份历经战火的生死情谊让记者一次次泪湿眼眶。记者山森淼
采访参战老兵，听他们讲起在战场上的奋不顾身、战友情深，讲起归来后祭奠烈士、替烈士给父母尽孝的一个个故事，总是有泪水相伴的。我相信通过我们的报道，能让听众在泪水过后留下更深印象的是对英雄、对烈士的尊崇，以及对烈士遗属的关心关爱。
2021年在第八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中国退役军人栏目策划推出了四集系列报道《烈士身后守望》，分别采访了抗洪英雄李向群的父亲李德清、康熙瓦烈士卡姿义的姨父女卡小玲、南疆烈士陶荣华的遗孀李发英和抗战英雄陈辉烈士的后人，让人们看到了烈士亲人永久的伤痛和无限的思念。在采访卡小玲时，新疆自主择业军转干部杨宝民为我们提供了联系方式。2024年7月，栏目记者千里迢迢赶到乌鲁木齐采访了杨宝民，聆听了他退役以来一直致力于为康熙瓦烈士寻亲的感人故事。这份弘扬英烈精神的执着与坚持让人感动与钦佩。
烈士的英雄事迹、烈属的牺牲奉献，我觉着都是给我们这一代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还是想着能够把我接触到的这些红色的资源能够把它宣扬出来，把烈士的精神弘扬下去。
扎根基层服务人民是退役军人刻在骨子里的使命和担当。近年来，广大退役军人积极投身脱贫攻坚战场和乡村振兴一线，成为加强农村基层建设的骨干力量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军人物，赢得群众信任和赞誉。从2022年起，我们在栏目中推出系列报道《在希望的田野上》，先后报道了从河北平原到湖南西北部山区义务扶贫的退役女兵谢淼等14位扎根乡村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优秀退役军人。他们身上沾满的泥土是他们建功乡村振兴新战场的别样勋章。
只要这里的乡亲们喜欢我，我还是愿意一如既往的为他们做事，也会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老百姓都能好起来，我觉得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每一次采访完，记者都会与采访对象保持联系，继续关注他们的发展变化。2023年11月，在栏目开播4周年之际，栏目策划推出系列报道《回访本色》，从之前报道过的退役军人中遴选了5位进行回访。同一个记者，同一个采访对象，几年之后再次重逢，倍感亲切。重庆警备区正团职军官何苦自主择业后，扛起扁担走进了山城棒棒军的行列，拍摄的纪录片《最后的棒棒》在社会上引起反响。记者第二次采访何苦时，他又一头扎进重庆城口的大山深处，以视频记录和网络直播的方式助推偏远山区的乡村振兴。回忆起两次采访何苦的经历，记者赵敏感慨地说，
每次与何导见面呢，都能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一名退役军人的坚韧和豁达。不论是初次见面时他从大山里驱车8小时与我们的深夜畅聊，还是再次见面时我与杨红老师驱车数百公里走进大山，何导对于当下时间不够用的紧迫感和谈及未来时眼中闪着光的憧憬，都能带给我们很深的激励。
全国最美退役军人、退役空军大校谢斌荣曾在西北大漠服役20年，退役后扎根四川大凉山区义务支教整整10个年头。2019年11月，杨红和记者朱东阳第一次采访谢斌荣时，从四川雅安出发，自驾10多个小时，绕过了紧邻悬崖、蜿蜒曲折的山路后，才到达海拔3000多米的美姑县扎干洛村教学点。4年之后，记者在重庆对他进行了回访。节目推出后受到了广泛关注，新媒体产品被多家中央级媒体转发。回忆起第一次采访谢斌荣时的经历， 记者朱东阳依然记忆深刻。
那次采访呢，是在冬天的时候，去之前我们了解到教学点的条件十分有限，我们就提前买好了被子、洗漱用品和方便面等物资带了上去。完成采访后已经是到了深夜，我们当晚呢就住在了扎干洛村的教学点上。我住在老师的宿舍里，而杨红老师呢只能是在简易板房的教室里，把几张单人课桌拼起来当做了床。他是在寒冷中度过了一个晚上。
像采访谢斌荣一样，五年来中国退役军人栏目的记者，不管山高路远还是气候恶劣，始终保持着对退役军人的崇敬和热情。上高山、登海岛，或是行进在风沙漫卷的高原上，每一次采访既是一次探访之旅，也是一次心灵碰撞。2024年11月，记者胡晶采访了帮助450多位走失老人回家的正失职退休军官苏银强。为了能写好这篇报道，胡晶提前查询了大量资料，写了整整两页采访提纲。这次采访让胡晶感受到了作为一名时代记录者的责任和荣光。
作为中国退役军人栏目的一名采编人员，我觉得我是一个记录者。记录者时代发展潮流中一个个平凡又鲜活的退役军人形象。我相信这一篇篇人物纪实报道，它既是对采访对象个人的一段经历讲述和总结，又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某个角落激励着不断前行的人。我想说，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一直在路上。
铁骨铮铮，本色不改，号角声声，冲锋不止。迈进新时代，退役军人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着退役军人的智慧力量。2024年9月，中国退役军人栏目推出系列报道《强国复兴，奋斗有我》，报道广大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立足本职，拼搏奋斗，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的先进事迹。2024年深秋，记者郝志宏采访了全国最美退役军人航天工匠孙占海。在与孙占海交谈的过程中，郝志宏感受到了一名科研工作者的别样人生和家国情怀。
采访前，我想象的孙占海肯定是个严肃甚至是不苟言笑的人，但是在采访中我就明显感觉到，航天领域的工作者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严肃，说话一板一眼的样子。其实我们的节目也是这样，我们并不会刻意的拔高或者脸谱化一个人，而是在采访中去捕捉那些生动的瞬间，想要真实有血有肉地呈现中国退役军人的形象，让我们的受众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退役军人的可爱与可敬。
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抢救目标召唤在前方。
在每次采访结束时，记者都要请接受采访的退役军人唱一支此生最难忘的军歌。虽然他们唱的并不专业，甚至声音已经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嘹亮，但是记者依然能够从歌声中听到他们的心声，感受到一直在他们心里激荡的热血与忠诚，感受到他们退役以来拼搏奋进的激情和梦想。戎装虽解，军魂犹在，岁月流逝，本色不改。我们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依旧是披荆斩棘的战士，继续冲锋在退役人生的战场。而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也将始终与他们一路同行，共筑荣光。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山森淼，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